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本月发表报告指出，自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债务已经增加了3倍，规模达到中国 GDP 的 228%， 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那么造成中国债务飙升的原因有哪些呢？债台高筑是否可能拖垮中国经济？中国政府是否仍然有能力控制债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呢？时事大家谈节目继续请经济观察人士来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托列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欣和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何庆莲女士，首先请你来概括的简要的介绍一下中国现在 GDP 的规模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现在如果说中国的债务总量已经达到了 GDP 的 228% 的话，中国的债务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的债务规模呢，其实在这个去年渣打银行十月份就已经公布了一个数字，是142.8万亿。那么就是这个规模呢，已经是美国的1.35倍，日本的2.44倍。这个数字呢，中国没有正式承认，但是后来一个官员在和外国一些三企业投行交谈的时候，正承认了这个数据。那么中国采取了什么办法呢？应该说他去年下达了一个49号文件，那个文件呢，目的就是为地方债务拆弹。这个我们等一会可以介绍。
好，那么张经鲁想会问您，就中国的这个债务，它呢是应该包括哪一些方面？那么2007年以来，这个债务的总量为什么会猛增？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想讲债务这个，我们实际上对那个概念还是得搞清楚啊。中国的债务呢，按照现在麦肯锡的报告来讲呢，它是 GDP 的282%，那么这个已经是要近3倍了啊。但是他说的是总债务，总债务当中呢，你还要把它具体的拆开来，比如说其中的政府的债务。政府也就是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呢，它是 GDP 的55%，也就是中国总债务当中的20%才是政府的债务。所以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并不是像一开始说哦有三倍的这么大那个量，所以要从这个里面看。中国的问题从2007年来最大的就是变化呢，是非金融企业上面的债务呢增长得特别快。这些非金融企业包括什么呢？就是不除了银行之外不管是那个国有企业啊还是私有企业啊借贷，这些债务全部要加起来，这个呢占到所有的那个企业呢占到我们的所有总债务的44%，也就是说呢是 GDP 的125%。你如果和全世界的债务来比一下呢，这个是明显高了。如果单从政府的债务来讲呢，其实美国呢比我们还要高一点，要高很多。
何庆莲女士，刚才张欣教授谈到中国的总体债务当中包括3个部分，也有人说是4个部分。
4个部分。
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家庭。
对。
那么在这个总体的债务当中，企业的债务这是最多的。那么有很多的分析人士，正是中国企业的债务有可能拖垮中国现在的经济，因为它的利润和产出还有投资和产出完全是不合规模的，同时也是不合理的。这也和我们刚才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相关，就是国企它的效益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目前企业债务这个问题？
是这样，中国的企业债务呢和美国的企业债务不同，最后还是由政府来包底。因为其中呢除了少部分是民营企业，大部分是国企。国企借了债不还，那么就导致这个银行的坏账率上升。像去年年底呢，据官方公布又到了1.23%， 比前一个月十月份又多了0.1%。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你想，政府债务是政府背，银行是也是国家的，那么企业中间大部分也是这个政府的，所以呢，我们就回到那个49号文件来谈。49号文件呢是3个意思，第一个就是现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在今年1月25号之前，把这个债务呢全部如实上报。那么以前他们报的，大概只有30%，极少超过50%，这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李铁公开说的，就是20万亿只有它的30%到50%之区间啊，这是一条。那么就是这一下来以前，然后就第二个办法，就是报上来的一部分由央行偿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就这个地方平台的，就是自己消化，政府不管了。第三部分呢，就是某一些债务如果引发社会纠纷，那么就由这个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一起解决。那么地方政府一看到已经有可以解决了，中央保底了，那么一下就实报，这一下债务就比去年高了很多了。这里是一个，就是那么这个49号文件还有一条，这以后我就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要减小政府规模，让他们少用钱。好，这就是从长远来说。然后呢，再就是以后要实施这个房地产税，地产税呢就作为这个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支柱，过去是卖土地，那么以后就是向这个房产主啊征收这个房产税，就大概就这么几个东西。然后呢，国有企业的债务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搞了2个指导意见，就要求一个就是关于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一个就是如何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要求的就是民企购买这个国企股份参股，结果被所有的民企企业家在第一时间否定，都说我们出钱让你们去办事，我们又不能画事，谁愿意干这种傻事，所以这个事就这样完了。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讨论的第二个话题呢，是中国的这个债务呢节节高升，那么是不是使得中国经济岌岌可危？我们首先接听一位是江苏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请问就是说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你们专家，我们中国的债务主要来源于哪里呢？国内的债务还是国外的呢？如果说我们国内的话，我相信我们习大大能够解决的哦。如果说欠国外的话，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主要是核心联，我第一次看到来，我想问这个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等一会儿会请青莲来回答。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之音好。我听了美国之音有8年了，感觉到我这中国的人才都跑到美国去了，都跑到美国之音去了。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债务的问题的话，我讲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债务的问题。我们是湖南，这个债务呢，这个企业的债务呢，就是说他在银行里面他就借不到钱，然后他就到老百姓手里来通过高额的利息来借钱，借了钱之后，现在经济危机之后，这些钱全部就不完了。像我们这一个这个市，就是娄底市，湖南省娄底市，他这个借的钱呢，就是就几百家企业全部倒了，倒了个老百姓的钱呢，就全部回不来，回不来了，有很多人就跳楼啊，很多人就是叫做跳，就自杀啊，就很多的矛盾就出来了。现在老百姓呢，就是拉到这，真的很可怜。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可怜。我希望美国之音，希望有正义的这些人士，跟我们娄底人民来个帮忙了，湖南娄底人民。这个谢谢大家了。
好，谢谢湖南的赵先生。那么，我想请青莲来解释一下，中国这个债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在国内的债务还是借国外的债务，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倒是外债不多，基本上没有。现在呢，倒是美国购买了。中国很多那个就是中国购买了美国很多国债，
是。
那么这是一条，但是呢，你要说习近平能解决，我觉得还是三个办法，刚才已经谈过了，部分解决，就是为了不让地方政府呢，出现更大的麻烦。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讲的地方平台影子银行都不管了，那么就是第二位那个湖南那个赵先生谈的，就赖账了。 赖账了，那么老百姓本来进去想投资，被那个高额利润啊，还有那个理财产品啊吸引，就投了很多钱。那么现在全国各地闹事的比较多，那个信托产品出问题的也很多。这个呢，以后就是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源。湖南赵先生谈的只是一个省的情况，我相信全国还有很多。
嗯，张新教授谈到了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企业的债务，有很多这个经济观察人士说呢，在企业债务当中有很多是和房地产业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负债。谈到地方政府，过去他们融资通过各种平台或者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式融资，然后偿还就是靠出卖土地。目前中央政府对于土地这个转售等等有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所以很多人预测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会出现泡沫。假如泡沫破裂的话，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债务以及债务的偿还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
好，这是个大问题啊。我前面先补充一下，那个外债的问题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外债是10000亿美元，而且我们讲的是毛外债，就这里面呢，中国的外汇沉底呢是40000亿，所以呢，外债来讲呢，它不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您讲的啊，那个这么大的债务当中，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根据麦肯锡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呢，它主要的隐患是还是在房地产上。那个中国2007年之后，那个不管是地方政府、银行，还是那个最大的一块就是企业的那个债务的增长，50%以上是直接和间接的和房地产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如果这个房地产它最后的价值不能实现的话，这些债呢就会出问题。这些债出了问题之后，它就有几个方面了。一个，它是不是就会造成群体事件啊，造成那个群体事件啊，群体事件它政府还有办法，它就是高压嘛，对吧？或者用有一些钱啊就把它就糊弄过去，那钱其实也是纳税人的钱嘛。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就业问题啊。如果那个房地产企业不好了，那么它的产业链的上面的全部的就业就会受到问题，那会不会造成社会不满啊？这是他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三个呢，它就是拖累了长期的经济发展。那不但是今年的 GDP 下去了，比如说7%啊什么，以后再几年3%啊2%啊，但这个3%啊2%下去，并不是那个质量上的进步，而确实是经济衰退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它这个问题很大。那么会不会成为泡沫？我的自己的看法是在一线或者是二线城市方面，它其实随着城市化，它还有很多人进来，还会有人拖下去。但在三线、四线城市，那些搞的那些房地产，可能就会成为泡沫，那些造的空的房子就可能卖不出去。那就会造成一笔很大的坏账。
嗯，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江苏的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哎，我谈谈我的看法。哎，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说这几年那个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不懂经济，追求这个政绩，他们盲目投资，这个地方的债务其实很严重的，特别。就是说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嘛，很多地方的这个他这个钱主要是就是在这个房地产投了房地产，盲目的这个发展房地产，有很多这个特别是一些小的这个房地产老板，都是他们有的都很多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根本不懂，他们认为今年这个能挣去年能挣2亿，今年能挣20亿，是盲目的去开发，大量的资金都沉淀在房地产里面。因为这个他这个就是说中国呢，就是他们这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就是所谓城镇化，实际上目前的情况就是说真正的农村里边呢，就是说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就是说该买的都已经买过了，还有一部分因为中国的这个投资啊，前几年股市也不好， 其他的方面，它主要的就是把很多把这个房地产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了。一旦来讲这个。
好，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好，各位观众听众，请您讲话的时候尽量简短，因为时间不多。河北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请简短。
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嗯。
我说这个中国呀，它有债务啊，是很正常；它要没有债务啊，都不正常了。你想想，这一个村官他都敢贪污上亿的贪污，从村子一直到中央，他们花多少钱没有一个老百姓知道的。
嗯，好，
你想想这个债务。
明白了，谢谢河北的冯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钱先生，你好。
江苏是我吧？
嗯，对，您叫钱先生，你好。
我简单问一下宝春先生一个小问题。前年拜祭过江泽民祖坟，去年在这儿宣布他比薛明凯、薛福正还要英雄的那个醉醺醺的说什么世界知名记者的山东老孔，说在自由亚洲两次说我曾经邀请宝森先生回国主持春晚，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抱歉，江苏的钱先生，这您这个说这事情跟我们讨论话题没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请重庆的米先生简短的提出您的问题。米先生您好。
我想说的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造成这个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然后进而导致内需的不足，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必须靠投资来拉动，而投资的话因为没有足够的消费市场，最终就会导致一个生产的过剩和坏账。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按照中国以往的这个规律的话，坏账的话一般都是通过印钞来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的话主要支柱还是依靠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如果印钞过多的话可能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这就会反过来造成泡沫的破裂。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话中国是继续靠印钞来解决这个债务问题呢，还是通过什么其他方法，中国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进一步的一个加剧，或者是
谢谢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三分钟请何青莲女士和张欣教授各用一分半钟的时间来谈一谈中国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是继续印钞造成通货膨胀，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青莲你先来。
债务问题我认为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印钞呢事实上已经在印了。像去年第三季度就是7000多亿。这个也是，那么其他的季度当然也都数量也都比较高。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大家说了早就已经一个新版40000亿在悄悄启动，只不过是没告诉大家。问题在哪里呢？房地产大倒确实不能倒，但是它呢确实又快倒了，因为这个房地产税一推，它就不再是大家投资的那个热点，因为它会极大的改变中国老百姓的家计模式。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人民币贬值呢是一个迟来的问题。
好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张欣教授。
我想那个经济学家呢看债务的问题呢，主要看呢这个债务大和小，他不是单单看这个数字，而是看这个债务最后是不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呢是可以呢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我想最后中国现在要注重的是什么呢？不管它是7000亿40000亿人民币用出去，它如果是用在基础建设、用在环境治理、用在改善老百姓的那个比如低保啊、缩小那个收入差距啊，最后呢能够促进长期增长呢，那就是可以的。如果是到了一些国有企业、垄断企业那些人腰包去了，那是倒霉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青莲女士和张欣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您的参与。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有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其实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各位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呢，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的瑞士存款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